这个题目叫唯有耶稣
啊。
我想这个今天下午我们讲的啊，只不过是提到了我们信仰当中的第一步，就是的确有神，而且这个神呢是爱我们，他创造着我们，那么他把灵魂给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礼物。但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神。这个神有个名字叫做耶稣，而且我这里特别强调唯有耶稣，因为世间上面的宗教很多，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啊。那么我们要讲这个主题以前呢，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介绍给你的神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神的公义。我们一般人接触基督教总是先从认识我们神的慈爱这个方面着手的，而且神的慈爱的确是非常的吸引我们，神爱我们，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神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等等等等。我们印象当中的神啊，就是一个像过圣诞节的时候那个圣诞老公公一样，非常慈祥可爱，哎呀真是好极了。但是你如果认识的上帝只不过是在他慈爱这一面的话，我非常的抱歉啊，也要跟你说，你没有认识我们上帝的全部。我们上帝有他严肃的这一面，我们把它叫做公义。公义这个字不是非常容易来解释的，我们从两个方面解释。第一呢，就是我们上帝是绝对的圣洁的上帝，就是他在他里面不能够容有任何的罪恶。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啊，在上帝的眼睛里面看到的罪跟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罪是差的十万八千里了啊，他的标准非常的高的，所以他绝对的圣洁，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是对于所有犯罪的人他都要审判，他都要报应这些人的罪恶。那么这个是他很严肃的这一面。其实啊，我们这个中国人对报应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什么时候未到。所以报应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很熟悉，所以就记住哈，神有他的这个严肃的这一面啊。那么圣经上面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啊，这个审判在等着我们。有的时候神的审判对我们的罪的这个报应哈，不等到我们死啊，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这报应就已经来了。所以这个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一面，我们必须要晓得啊，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他既是慈爱也是公义的啊，他既是有他慈祥的一面，他也有他严肃的一面，他两面都有，我们两面都需要认识。那么有些人开始读圣经了，一开始呢就读的圣经前面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篇幅呢叫做旧约，后面三分之一是耶稣基督来以后才写的，叫做新约。一读旧约的时候就发现旧约里面讲那个上帝啊非常的非常的严肃啊，人犯了罪以后他对人的审判呢是非常严厉的。可是读到新约的时候呢，哎，就发现新约的这个神啊，哎呀，医病啊，赶鬼啊，啊，讲了很多非常慈祥恩典的话，就觉得新约跟旧约这两个虽然都是圣经里面讲的，这判若两神。其实啊，只有一个神。这个神在旧约时代，他不但有公义，也有慈爱；在新约的时候，他仍然是也有公义，也有慈爱。其实讲起这个公义对人的审判，最严厉的审判乃是到地狱的审判。等一下我们要讲什么叫地狱哈， 这个地狱这个审判是最严厉也是最终极的审判。你说新约的神啊好像非常的啊慈爱，但是你如果看一看哈，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最严厉审判，这个地狱这个审判呢，提到次数最多的是在新约啊，不是在旧约。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新约里面的神跟旧约里面的神是不一样的神，他是同一个神啊，他都有他的严肃的一面。我们不大注重以后的审判，这个地狱这个东西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有没有啊，不会去管它。我们比较注重的是今天，今天假如说是上帝啊放我们一马，没有把这个严厉的审判加在我身上啊，我就不管以后的事儿，我不管了，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应该管的啊，我们不注重以后的审判，只注意眼前的审判，所以地狱的审判呢是应该我们要注重的。我把这个地狱的审判呢叫做终极的审判啊，这个终极的审判呢是最后的审判。那么有人说什么叫地狱啊，我们对地狱的观念啊受佛经的影响很大。这个有个阎罗王啊，啊有十八层地狱啊，还有大鬼小鬼啊，刀山油锅啊。其实这个都是佛经上讲的话，圣经从来没有讲这个。地狱的确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其实当圣经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要把这个，我们翻译圣经人要把这个字眼翻成一个我们中国人能知道的这个了解的字眼，就用了地狱这个字。其实地狱这两个字是佛经里面的字，不是圣经里面的字，我们只不过是借用佛经里面的字来描写这个，所以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所以注意大家小心哈，这个我今天讲的地狱是讲圣经里面的地狱。那么地狱呢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描写，也有很多的定义。其实圣经里面最好提到什么叫做地狱的最好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就是一个绝对也永远没有神的地方，也就是要跟神绝对的分开的地方。那有人说我今天不信神，将来要到地狱去，跟我一起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啊，没有一个信耶稣的，将来都到地狱去，我们在地狱那边打八圈你看多好，搓八圈了、啊、对对。这个我有一次看这个唐崇荣牧师啊，是我们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回答人家问题的时候啊，他就这样说，他说今天呢虽然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罪恶，上帝选择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有许多的爱，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有许多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将来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上帝的话，那个地方是非常可怕的，你不能想象的。上帝如果是什么，地狱就不是什么。上帝如果是爱，地狱里面就完全没有爱。今天我们人间仍然有很多的爱，至少爸爸妈妈爱你吧，你也有几个谈得来的 buddy buddy 这些朋友吗，虽然在一起不见得做好事啊，但是他到底你是几个好的朋友，对不对啊？你不要说跟你在一起打麻将的，甚至有一个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这都是从上帝来的爱啊，各种形式的爱都是从上帝来的。将来如果到一个完全没有上帝的地方去的话，这些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想有人跟你搓八圈，你做梦吗？上帝如果是爱，地狱是绝对任何形式的爱都没有。上帝如果是光，地狱就绝对的黑暗。我以前住在田纳西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地洞，这个走进去啊，里面很多的钟乳石啊，那个光子那个灯照的非常的漂亮，一直走下去最底下的地方还有一个湖啊， 啊，上面还可以坐船的。有一回我们有远方的朋友来，我们夫妻两个人带他去参观那个地洞，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导游啊就忽然说，他说我要让你们尝一尝绝对黑暗的滋味。话没讲完，他把那个电灯的开关啪嗒就关掉了，一片黑暗。我心里想，我适应个几秒钟啊，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点，几秒钟过去什么也看不见，再几秒钟过去还是看不见。我不晓得为什么心里面起了一个莫名的恐惧啊！哎呀，我不晓得怎么，就非常害怕，赶快摸摸看。我太太在不在旁边啊？我太太也在摸，赶快，我们两个手抓得紧紧的。你要知道，如果到了一个无穷的黑暗，绝对的黑暗，你那个恐惧的时候，你想去摸一个人，找一个手抓一下，没有的。因为你如果有一个人伸个手让你抓一下，这是爱啊。你不要忘记，地狱是绝对没有任何的爱啊，所以地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它的恐怖的地方是在于，地狱是绝对没有神，没有神的地方叫做地狱。这是地狱的定义。所以到地狱去说八圈，你不要想了哈。耶稣的时代，常常告诫当时的犹太人，这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那么上帝是一个无穷大，当这个无穷大离开的时候，那个地方啊是一个，也是一个无穷的一个空洞在里面。我们人没有办法，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不能够了解上帝的无穷大。当上帝走掉以后，我们人也不能够了解那个上帝留下来的那个空洞，无法了解的。所以上帝用许多我们人能了解的方法来形容地狱的可怕，所以圣经里面才有很多很多的形容词，硫磺火湖啊。你如果你想想看，假如有一个火在那里烧，一个人被那个火这样烧会多痛苦啊，那当然很痛苦，那这是一个形容词。这个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有个地方是倒垃圾的，那个地方呢火不断的在烧，满地都是虫子。这个犹太人呢把垃圾倒了以后掉头就走，一分钟也不愿意多留。耶稣基督就用这个地方做个比喻，他说地狱那个地方是很可怕的，不要去，在那里啊虫子是不死的，满地都是虫子不死啊，而且那里火是不灭的，在那里老是在那烧啊，你就到一个那样的地方去，你非常非常的痛苦，这是一个形容词啊。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不听他。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也讲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哈，上帝没有特别造一个地狱把我们这些人丢到里面去。有人说上帝是慈爱的，你不是讲上帝爱我们吗？他怎么会忍心把我们这些人丢到地狱里去呢？不是的，上帝没有造一个地狱然后把我们丢到那里面去，从来不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因为地狱的定义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什么人要去没有上帝的地方呢？是我们选择要去的。你要跟你传福音吗？我们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离开上帝的。上帝说你可以不要离开我，你可以回到我家里面来。就我们听了半天以后，我们选择我们不要信上帝，我们不要这个福音，不要好了，将来算总账的时候，就最后大审判的时候，上帝说 I will grant your wish。 上帝是不是用英文讲的不知道哈。上帝说你不要福音吗？你不要我吗？你拒绝吗？我现在就让你去一个没有我的地方，就是地狱。所以你不能怪上帝，上帝给你充分的机会，上帝呼召你与他同在，你选择不要上帝，他今天忍耐忍耐等候你回头，但是他告诉你将来你最后的结局你是要到哪里去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那里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罪。我这里再强调一遍， 上帝的公义他的严肃的这一面我们必须要面对。他是一个审判的主，他是一个审判的神，他是在他眼睛里面不能够揉进半点罪恶的沙子的，是这样的一个神。他今天能够放纵我们不来马上审判我们，这是他的恩典哦。有人说是上帝是慈爱的，怎么让汶川大地震一下死那么多人？上帝的慈爱在哪里？同样的话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也有人这样问。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个时候有一个楼倒下来，死了好多人，这些人就去问耶稣基督，他说那些人呢、啊，是不是都是有罪，所以上帝去审判他们？你猜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那些人所犯的罪绝对不比你们更多。意思说什么？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该死，我们都该像上帝那样子让那个楼垮下来死掉的人一样，我们都应该像汶川大地震里面死掉的人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死，没有经历到那样的灾难，要感谢上帝。所以我们问，直问上帝，你知道我们直问的时候说，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在哪里？你怎么让那些人死掉？那些人也还不错。你讲这话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预设的立场，你的立场就说我还不错，那些人也不错，我们都不该死。但是我告诉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这些事上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该死的。没有死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只不过上帝在等候你回头。我们一般人对罪了解有三个层次，最底的一个层次呢，就是法律上的罪。你还比如说你闯了一个红灯，这是明明犯罪，法律上的罪是以证据为依准的，假如没有证据他不能够定你的罪。还比如说你闯一个红灯，明明是犯了法律上的罪，但是因为没有警察在旁边抓你，没有开一个罚单给你，所以你逃之夭夭。你犯罪没有？你犯罪了但没有定罪，你懂我意思吗？这以证据为基准，这是最低层的。一般人像我爸爸，我以前跟他说我们人都是罪人啊，他说我什么是罪人啊？我也不杀人不放火，你是罪人我知道。我爸爸跟我讲的，因为我爸爸他的对于这个罪的看法就是这个就是不犯法啊，犯法了就算罪人，不犯法就没有罪啊，他是看得这样。这是其实最低层次的。第二个层次呢，我们叫做道德上的罪，是以良心为依准的哈。你还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个对不起人的事情，但那个人不知道也没去告你，所以你呢没有这个被他告啊，也没有这个警察来抓你啊，没事儿。但是你良心上面过不去啊，有的时候午夜梦回啊，心里面就是不好受啊。这就是以良心为依准。但是我跟各位讲啊，这个良心这个东西、啊、虽然是灵魂在外面的表现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我们始祖，我们的亚当夏娃是我们的始祖啊，背叛了上帝以后啊，我们的灵跟上帝已经分开了，所以我们灵受到污染，我们的良心也就慢慢慢慢的就靠不住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哈、啊，我发现了、啊、我常常良心会变的啊，有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我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跟人家讲一个这个谎言，多讲几次我连我自己都相信了，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得是一个谎言了，很自然就说出来。哎呀，这个我求神赦免哈、啊。还有这个以良心为基准的这个道德上的罪啊，常常靠不住的。我跟你举个例子哈，我那个时候刚到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常到男生宿舍去，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个美国人，他住在那里，所以我去跟他学英文了，所以我常常到他的男生宿舍去找他。所以我就有一次很惊讶的发现，有一个就是他同一层楼啊，在楼下面的地方 有一个房间上面门紧紧的关的，挂了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挂在他把手上面。我就问我的朋友，我说这个领带为什么会挂在脖子上，挂在这门把手上干什么啊？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 leaf，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啊，叫树叶子的意思啊。那么他说这是一个 sign language， 这是一个信号语言啊。我说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啊，原来是这样子。那个时候40多年前，美国刚刚才开始叫做 sex revolution， 叫做性革命啊。大学里面的男女学生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啊，但是隐隐约约的觉得不对劲，不好，所以要遮掩一下。怎么遮掩呢？就挂个领带在这个把手上面，大家心照不宣，哎，里面有好事在那里进行，你不要去打搅，就这意思。好了，40年过了，今天我还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哈。今天大学里面的男女学生乱搞男女关系啊，已经是家常便饭，遮掩都不要遮掩了。这是我完全讲，我有一个女学生，她那天跟我讲，她说她最近去打这个HPV 的疫苗，你知道 HPV 是一种这个病毒啊，是性病的病毒啊，她去打这个疫苗。我心里面是这样，我说这个为什么要打这个疫苗啊？她说 just in case。 我心里面在想，我就在为她祷告，我说如果他不乱搞男女关系的话，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疫苗？今天在大学里面乱搞男女关系这种事情呢，已经是公开的事情，没有任何的觉得不好意思需要遮掩的，什么都不要， everybody does it。 40年前觉得良心过不去的，今天没有半点的良心过不去，良心变了，道德的标准也变了，是靠不住的。第三种，这是神眼睛里面看出来的罪啊，40年前是罪，今天仍然是罪，绝对不会改变的。在美国是罪，在中国也是罪。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中国很快就跟国际接轨啊，今天一样的。我刚刚从德东回来，德东就是以前叫东德，现在叫德东，因为两德统一了以后哈，德东回来，那里现在好多的中国孩子在那边在念大学，啊，这个以前我以为这个他们后来就跟我们讲是这两个人呢现在同居住在一起，哎呀，我说这是不大好，我以为他们在国内就是男女朋友啊，就是在到这边来还住在一起，后来才晓得原来怎么回事，他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了。到德国来以后，为了要省钱，觉得跟这个人住在一起还可以，就住在一起了，没有任何的这种罪恶的观念，不觉得这是任何的罪，道德标准变了。所以这个以良心为依据的是绝对靠不住了，靠不住。但是神眼中里面的罪是以圣经为标准的，圣经如果说这件事情是罪，永远是罪，绝对不会改变的。在美国是罪，中国是罪，德国是罪，在 Detroit 也是罪。我们对于罪，中文里面只有一个字，英文却是有两个字，一个叫 sin， 一个叫 crime， 对不对？ crime 是代表法律上的罪，但是真正的这个罪这个意思，英文里面 sin 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一个人对着靶子射箭，但是因为力气不够，那个箭还没有到靶子就掉下来，射不中，这个叫做 sin。 意思说上帝的标准很高，我们人力不能及，就犯罪了。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有反感，我说这个上帝这么爱面子啊，他要荣耀，达不到他的荣耀我们就犯罪了啊。后来晓得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标准很高，他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亏缺的那个标准，我们犯了罪了。 不是上帝要面子。我们看看上帝的标准有多高。第一，上帝不光是看行为，他也看你的内心。一个人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啊，但是如果他心里面想的东西不对，他照样是一个罪人。我第一次接触福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五六七这三章啊，叫登山宝训，是上帝讲天国的标准，天国的这个水平啊。我一看，今天我用我们人的话讲，不是圣经的原文的话讲啊，他说你虽然没有杀人，但是你恨一个人恨不得快点死掉，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啊。哇，我心里面一震，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田纳西大学啊当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这个assistant professor 是助教授哈，就是教授我们三级里面最低的一级哈。这个我们系里面呢有一个另外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呢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哎，最糟糕的是后来又当代理系主任，哎呀，我这真是这个在他底下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就恨不得这个他赶快离开，但是年纪又比你们不够老，还不能退休，所以我心里面想，我最好的办法就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了。所以我看到这段事，你就晓得我犯了杀人罪。虽然我没有真正杀人，但我犯的是杀人罪。我再往底下看几节，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动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罪就是奸淫罪。哇，这种罪我就犯的太多了。现在年纪大了，这种罪感谢主犯的少一点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啊，不光看我们外面的表现，不是光看行为的。我们中国人很推崇的一个人叫做柳下惠。哦，儒家特别的是大书特书，这个人了不起啊啊！听说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柳先生呢，有一次啊在荒郊野外下大雨，他就到了一个破屋子里面去等躲雨，哎，结果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也是在那里躲雨啊，淋的身上淋的透湿了。结果那个雨一直下啊，眼看要在那里过夜了。那个晚上很冷啊，这个小姐就这个非常冷，因为淋身上淋湿了嘛。结果这个柳先生呢、啊，就抱着这个小姐过了一夜，没有乱动手，所以叫做坐怀不乱。哇，了不起，是了不起啊。啊，如果是我的话肯定要乱一下、但是我心里面想啊，柳先生虽然没有动手啊，但我不晓得他在抱他这个小姐一个晚上心里面想什么。他假如心里面想的不对劲，他犯的罪一样是奸淫罪。上帝的标准很高很高啊，讲得很清楚啊。然后呢，他不光看你的结果，他看你的动机。你还不是说你今天捐钱给北卡大学啊，你是亿万富翁，你捐钱，但是你的目的是怎么样？你盖一个楼一定要用你的名字，利夫楼啊，你看多好多神气。你如果你的目的是这样的话，你这种好事做得越多，你犯的罪也越多，你知道吗？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你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哇，这么厉害，这都是上帝的标准，比我们人高的太多太多了啊。然后呢，你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当然是罪，不该想的事情想了也是罪，这我们已经说过了。最糟糕的是什么？你该做的没有做，该想的没有想，也是罪。给你举个例子，你还不是说你肚子饿，你希望有人给你一碗饭吃，今天你看到一个旁边这个人肚子饿，你明明有饭吃，你没有把这碗饭分给他吃，犯罪了。因为圣经告诉你，你必须要有爱心，你应该要把饭要分给他吃的，你没有这样子做，你犯罪了。 圣经告诉你，你要用从上面来的光明的事情充满你的思想，结果你跑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犯罪了。怪不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义人的意思就是不犯罪的人。他说古往今来啊，连要找一个不犯罪的人，一个都找不到。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例外，因为上帝的标准太高太高了。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他说我今天不跟你算账，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的。那一天你有罪，你就不能够跟我在一起，你就要到一个地方去，没有我的地方，要跟我分开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地狱。而且最糟糕的是啊，罪带来我们今生的很多的麻烦。骄傲，我就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带给我很多的很多的麻烦，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还有带给我们贪婪、焦虑、不满足，这些带给我们现代病呢，叫做什么？叫做忧郁症。我曾经看过一个统计的数目字哈，说是在发达的国家 developed country 发达国家里面，平均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有忧郁症。这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我们这里不止三个人，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忧郁症，不同程度的哈，不同程度的。有些有 clinical symptom， 就是有些临床的一些症状，有些还没有，但是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哇，我现在想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统计数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忧郁症？当然有些人说是，哎呀，我跟我原生家庭有关系啊，我小时候啊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啊，我长大的背景啊，什么等等等啊，现在我带来很多的不愉快的事。但是这个我觉得都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期望，我们心里面想要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学业。你如果是一个学生的话，你很想的达到你的 PhD， 这个 PhD 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假如你考试拿不及格，你实验拿做不出来，拿不到，哇，这个压力就很大了。再加上老板给你一些压力，哇，那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或者你今天是一个工作的人，你想升级，你眼看别人都升了，你升不上去。嘴巴里面讲的，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可是跟你一起进公司的那个人升了，你没升，你比他哪里是不行到什么地方去？他跟你差不多吗？每一天到上班的时候，你看到他，心里面就有莫名其妙的一股酸酸的味道。久而久之啊，这个酸酸的就变成了忧郁症。我们人生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你知道这个忧郁症严重的时候啊，有些对姐妹来讲，我知道有些姐妹啊很想结婚呢，啊，但是呢始终没有好的对象，没有结婚，哎呀，到最后也变成忧郁症。啊，这种忧郁症的原因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在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盼望，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但始终达不成。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努力达不到这个目的，久而久之忧郁症就来了。今天的医生告诉我们说，是忧郁症严重，有 clinical， 就是说有临床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哈，脑筋里面的脑细胞局部的每一天死亡6000个。当然脑筋里面有10000个细胞，对不对？6000个好像看起来很小，但你每一天死6000个，累积下来也不得了。忧郁症有没有药呢？有药，但是这个药说句老实话都不好，都有很多的副作用。我是学药的啊， 在各种的药当中哈，治忧郁症的药大概是最下层的药，因为它副作用很多。为什么这样子呢？原因事实上是非常简单，因为一个没有很好的动物的模型，那个小老鼠不会告诉你它忧郁了。而且你要知道哈，忧郁症是一个灵魂病，只有人才有灵魂，再高等的猴子都没有灵魂，所以根本就没有动物模型，懂吗？所以这就麻烦了，你怎么知道这个药有用？所以今天呢，很多的所谓治忧郁症的药啊，都不是很好的药，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呢，有没有用呢？它是还是有用的。只要你对症下药的话，忧郁症很多的亚型哈，很多种啊。就我不是医生，我不能跟你讲这个太多的。但是这些药，它们都是它的原因哈，都是能够刺激这个它有效的原因，都是因为能够刺激脑细胞的再生。以前我们认为哈，脑细胞我们生下来有几个，这个就永远就那几个，死了就不会再有再生了。现在知道不对，现在知道脑细胞可以再生的，而且药物可以刺激它再生。这就是为什么忧郁症的药哈，通常不会马上生效，你一吃下去有少说要3-4个礼拜以后才开始有效，但是你一吃下去副作用就来了，可是你没看到效果，所以很多人就吃了几天以后就把它丢掉了，就不吃了，非常可惜啊！药还是要吃的啊，不然我们这些搞药的人都没饭吃了。孙教授，你同意哈？对。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灵魂病啊，虽然吃药有一些这种啊，这个药学上面的一些功效，但基本的治疗应该从灵魂着手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忧郁症他不需要吃任何的药，哎，经过牧师的祷告，他一心依靠上帝，哎，他慢慢就好了。这种临床的例子多得很啊，我们不需要去仔细的去讲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如果是有忧郁症啊，你可能还没有到一个有 clinical symptom， 还没有到临床的这个症状的这种阶段，但你心里面有这种不好的这种现象的时候，我劝你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在灵魂上面才能够真正的治疗你这个病。那么这么多的罪，上帝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就是代价，就是结局的意思，就是这些罪最后的结局就是死。死是什么呢？死这个字啊，就是分开的意思，死亡这个字在原文里面也只是分开的意思，就是说最后的结局就是跟上帝分开，就是到地狱去。那照这样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到地狱去，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讲起来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对不对？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有人说啊，如果整本圣经都拿走，只要留一节圣经的话，就是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大概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先讲灭亡，这个灭亡啊，在原文里面是持续的一个动词，也就是说要持续的死亡，也就是说在一个跟神永远分开、持续分开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的地狱。他说我们人呢，本来是要都到地狱去的，结果呢，因为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不到地狱去，反得永生，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假如死亡是到地狱去的话，那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到天堂了。你知道天堂这两个字啊，也不是我们这个中国本来的字，也是佛经里面的字啊。 所以地狱也好，天堂也好，我们都是从佛经里面借来的字啊。那么天堂什么意思呢？天堂啊，美得无比，但是因为神是无穷大，天堂的定义就是一个神在的地方，一个我们永远跟神同在的地方，跟神一点中间没有任何间隔。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啊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才能够跟神完全在一起，没有任何的隔阂。这种情况叫做天堂。他说可以不到地狱去，反而到天堂去。那么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他很重要，他是谁？前面说了把他的儿子赐给他们，所以这个他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所以要信耶稣才能够得到这么一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这么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今天我要大家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而且不能够信别的，就光信他，只有他。好了，先讲讲身为永生哈，永生当然是永远与神同在，就是所谓的天堂哈。有人说到天堂干什么？这个我曾经看过这个唐崇荣牧师啊，他的这个讲道集，有人问他这个到天堂干什么？唐崇荣牧师说到天堂去啊，赞美神，就像刚才几位弟兄姐妹在上面哈，带我们在那里唱赞美诗歌哈，对。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有点毛毛的，为什么道理？因为我这个人五音不全，又不识谱，哎呀叫我唱赞美诗歌，哎，唱到永恒去啊，啊这个非常的痛苦，对不对？我们的 David 弟兄啊就坐在那底下的啊，以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诗班的，那个是我们刚刚开始这个成立我们的新的教会的时候啊，我这个当长老的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啊要参加我们的诗班，所以呢我这个不会唱诗歌的长老也去参加诗班，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站在 David 旁边，他唱歌唱诗歌唱得很好，对。所以我当时想，我如果到天堂去唱诗歌的话啊，要赞美神哈，对不对？我上天堂第一件事情看 David 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赶快站在旁边哈，对跟你开玩笑了，对不起。其实哈，在圣经上面对天堂的描写是有的，但你看了以后，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哈，觉得非常俗气啊，哦，好多金银宝石啊什么的。其实啊，我们人是有限的，要跟这个无穷大的神在一起的时候哈，我们用人有限的言语无法去描写天堂的美好。我们就用当时我们人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像金银宝石这种东西去形容，结果形容很俗气啊。其实啊，到天堂为什么要去赞美啊？唐崇荣牧师这样说，他说这个赞美啊，不是人家逼你的，不是，也不是什么这个敬拜小组在上面呢，大家举手我们就举手啊，大家什么这样子这样子就这样子。我想天堂的赞美不是这样子的啊，天堂的赞美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啊。唐崇荣牧师这样说，他说你到一个风景很美丽的地方去，你会不由自主的是哇，这里是这么漂亮，我这一辈子去过风景最漂亮的地方啊，是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公园啊，就是那 Banff 国家公园啊。我最近又去了一次啊，现在已经不行了，已经被污染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研究生，一个 graduate student 哈，我们夫妻两个人这个开了一部破车，然后一路露营呢，跑那边去了啊。我还记得第一次到那个 Lake Louise 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惊呆了，哇，我说人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那不但那个景色美丽啊，那个零污染啊，那个空气的新鲜啊，那简直是，哎呀，那个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啊。唐牧师说，他说你如果到一个这样子风景美丽的地方啊，你不由自主的就会哇，这个哇就是赞美啊。他说你跟这个无穷大的美丽的上帝在一起，你每一秒钟所感觉到的上帝的美好，他的美丽跟下一秒钟都不一样， 所以你就自然的就赞美，对不对？我心想，我说假如我不会唱诗歌，我会熬啊，我就熬熬熬到永远去。所以 David, I don't need you. 那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啊，你就自然的会唱赞美诗，赞美上帝啊，因为这个你看到的是不能想象的好啊。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上帝的独生儿子才能够避免到地狱去，不但不下地狱，反而要到天堂去，而且只有耶稣。答案就在荧幕上，因为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十字架啊，是两根木头把一个人活活的钉在这个木头上面，左手一个大钉子，右手搭一个钉子，两个脚叠起来，一个大钉子钉过去，三根钉子把一个人钉在一个十字架上，然后高高的举起来，很残忍的一个刑罚。一个健康的人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非常残忍的刑罚。我们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早不来晚不来，刚好就在罗马帝国用十字架这种残忍的刑罚，那个一百年当中他来了，他也不到别的地方去，就降生在罗马帝国管制的地方，结果呢就死在十字架上。这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他到中国来他就不要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中国没有十字架这个刑法。可是我转念想，中国虽然没有十字架刑法，我们中国残忍的刑法多得很啊，比十字架还残忍的，凌迟处死的这个太多了，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刑法这么残忍，这还不是上帝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最严重的一个代价。你想想看哈，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最终结的审判是要到地狱去。假如耶稣来到人间要替我们担当这个最终极的审判，耶稣当然去过地狱。假如耶稣只不过在十字架上面看着很惨的死，如此而已的话，他没有替我们下地狱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终结的审判，这个代价仍然没有替我们担当啊。所以耶稣一定替我们去过地狱啊，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耶稣为我们付了地狱的刑罚，我们怎么知道呢？圣经上有记载哦，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四节，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升初的时候就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基督讲这几句话是用他家乡话，家乡话是以兰语，以兰文，以兰话，这个以兰话跟希伯来话又不大一样，所以记录圣经的马可为了要后人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讲的什么话，他就把它翻出来，翻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是什么，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要知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带着所有人的罪，古往今来所有人所犯的任何的罪全部担当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他上了十字架。十字架的刑罚本身对他肉体的痛苦，精神的痛苦那不用讲了，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刑罚那就不用说了，最大最大的刑罚乃是他跟神，天上的神分开来，他说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按照地狱的定义，地狱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神把我们抛弃，不跟我们离开的地方，我们的耶稣替我们下在地狱。有人说 他死后三天就复活了，那么咬个牙也就撑过去了，只有三天嘛。有人说你到地狱去啊，你不要说三天了，一分钟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受不了。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到啊，地狱的可怕，地狱的痛苦是一个无穷大的痛苦，因为神是无穷大。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我们基督教很霸道，一定要信你的耶稣才能够得救到天堂去，信别的都不行。你看耶稣自己说吗？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意思说他是唯一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替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这个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这个教会怎么没有十字架？哦，在那里 OK， 是不是那个啊？哦，这里还有一个，哦，抱歉啊，哦，那里有一个，对对对，要仔细揣摩才知道哈。对，你要知道所有的基督教会啊，一定有一个十字架。今天呢，很多的小姐们挂一个十字架，还有人挂十字架耳环啊，当作一个装饰品，对不对？十字架事实上是一个刑具啊，处死的刑具。今天我们看到哪一位漂亮的太太小姐带一个什么电椅，这耳环上面当刑具。你说今天的刑具是电椅啊？你仔细想想看，这个东西是很荒谬的东西啊！我们把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残忍的一个刑具，当作装饰品带在我们身上。我们基督徒带一个十字架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不是把它当作装饰品，我们是纪念我们的主曾经在上面替我们的罪死掉，替我们的罪下到地狱，而且只有我们的主，没有任何人做了这件事情。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李洪志嘛就更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这样子霸道。其实我也很希望很多神啊，这里拜拜那里拜拜，大家都保佑我多好，这都是假的嘛。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必须要付上这个地狱的代价，跟神彻底分开的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如果没有付的话，我们没有真正的永远的平安，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神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你知道想想看啊，又要绝对的公义，要绝对的慈爱，这基本上是矛盾的。我这样子说哈，我就晓得，因为我是当爸爸的。我的儿子啊，小的时候调皮捣蛋，那个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下次再调皮捣蛋，再调皮捣蛋，爸爸打你三大板。就他又调皮捣蛋了啊，到最后我要打他的时候，心里面不忍啊，对不对？三大板就变成一大板，真正打的时候就变一小板。我妥协了，为什么？我爱他嘛，我就没有办法表现我的公义。假如我表现我的公义，我就无法表现我的慈爱，所以我就妥协了吗？你知道这个，我几年前呢，有个机会到印度去，然后这个他们有个学生呢，就带我去参观呢，什么那个有个学生他是信教，锡克教，就是包那个大头的啊 ，Sikhs， 对对，我就跟他传福音啊，他说啊，黄教授啊，他说我是信锡克教的，我们锡克教啊是一神教哦，我是一听就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以前以为锡克教是印度教的旁支，印度教是多神的。他说不是，他说我们锡克教是一神的。对，他说我们信的上帝，我们信的神跟你们的耶稣是一样的啊，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啊，也告诉我们不要犯罪啊什么的，跟你们一样的。对，我说绝对不一样，我说你的上帝绝对不能够同时满足恩典 又满足他的公义。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基本上是矛盾的。我就跟他讲，就像我这个当爸爸一样的，我管教我儿子的时候一天到晚在妥协，因为我爱他。这他也同意，他说我让我想想，今天还在想。但是基督教却是唯一的可以满足这两个绝对的宗教，因为神自己来到人间，带着我们所有的罪下的地狱，替我们付了地狱的终结的代价。所以我们人因为信我们的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没有罪。我们世上有没有罪呢？我们世上还是有罪的，但神看我们没有罪，所以我们这个圣经上面叫做因信称义。称是称呼的称呼，那个称字不是成字，成是成为的意思，对不对？不是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称义的意思是说，你上帝称呼你是义，没有罪。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来到人间，替我们的罪付了终极的代价，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被上帝看为没有罪。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刚刚说的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这个独生子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在这个地方啊，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美国的教会。教会来了一个年轻的牧师，这个牧师啊，对孩子们，特别呢调皮捣蛋的孩子们非常有爱心，这些家长们呢、都是非常感谢他，因为这个连这个家长都非常非常的头痛的。但是呢，这个牧师非常爱这些孩子们，这有个家长有一天就忍不住了，就问这个牧师，他说你这个，我说我，他说我这个儿子连我都没有办法管，我都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怎么对他有这么多的爱心？这个牧师就跟他说，我跟你讲个故事。他有一个孩子8岁，不晓得为什么爸爸妈妈给他钱，他去买的糖啊不甜，一定要偷的糖才甜，他喜欢偷。哎呀，已经被爸爸妈妈罚过很多次了，还是去偷。后来他爸爸就跟他讲，他说孩子，你下次如果再偷的话，你看那个墙上有一根大棒子，爸爸用那个大棒子来打你。就是孩子又偷了。那一天爸爸下班回来以后，妈妈就跟他说，今天巷口那个杂货店的老板打电话来，你儿子又偷了。爸爸铁青着脸，全家吃晚饭的时候没有讲任何的话，吃晚饭以后爸爸就把孩子叫来，他说孩子，你今天是不是又偷人家的东西？哇，孩子吓得不得了，全身发抖，因为他知道爸爸要打他。他说你记不记得爸爸怎么说的？爸爸要用这个大棒子打你。哇，他吓得哭啊，一直哭啊。孩子，爸爸就把大棒子拿下来，他说孩子，爸爸今天要用上帝的方法来管教你。说着他就把那个棒子举得高高的，哇，孩子吓得人是眼睛都不敢睁了，一棒子挥下来，爸爸没有把他打在孩子身上，他自己手伸出来一棒子打在他自己的手上，棒子断掉，爸爸的手也断了，孩子吓得真是大哭。这个牧师就说，他说你知道那个孩子是谁吗？他说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他说我以前就是那个爱偷的孩子，他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啊，我爸爸那只断的手抱着我，他说孩子，以后不要再偷了，爸爸爱你，上帝更爱你，
他说从那次以后，靠得住的恩典，他没有再偷。哎，他长大了以后，有神的感动，他愿意，他用他的一辈子来服侍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他以前就是这么一个孩子。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知道上帝就是这样子来爱我们，他把这样子严重的这种后果，这种惩罚，没有加在别人身上，加在他自己身上，然后他告诉我们，我已经替你付了这个代价了，回家吧，你已经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的家里面。 I love you， 我爱你。我们剩下的时间要讲几个神学上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跟大家说哈，这个上帝来到人间，上帝又是派他独生儿子来到人间，所以耶稣基督又是上帝自己，又是上帝的儿子。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是爸爸又是儿子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而且上圣经告诉我们还有第三个呢，叫做三位一体，就是父子圣灵。所以我们要讲一下，第一，我们人是有限的，大家都同意吧哈，我们人是有限，我想大概没有人来去跟我去争的哈，啊，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穷大的，我们这个无限的神是不能够被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去了解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无限的神来接触我们，感动我们，跟我们有个沟通，让我们认识他。只有从上到下，没有从下去找上，找不成的。人间这种从下往上的这种宗教太多太多了，只有基督教是从上往下，是一个启示的宗教啊。那么但是神是无限的，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去认识他呢？所以神用所谓三种位格。什么叫位格啊？这个也不是中文里面的原来的字哈。我们简单的讲是什么呢？就是人所能了解的方式，我们这种有限的人能去了解的方式叫做位格啊，跟人来沟通。那么第一个位格是什么？我今天下午已经讲过，上帝造我们的时候都给我们一个灵，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所以他用他的灵来跟我们沟通，感动我们的灵。所以这个圣灵，这个灵为了要跟我们沟通，他自己啊甘愿从无限变成有限。我为什么说圣灵是有限？你想想看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圣灵要住到我们里面去。我常常在想啊，我这个里面这么肮脏啊，这个他老人家还要住到我里面，那真是委屈他老人家了。你看他有限不有限？他是甘愿的有限来住到我们里面来。其实这是第一个有限，叫做圣灵。第二个有限是什么？当然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了。为什么上帝要甘愿变成了有限来到人间，完全是人的样式？他是十足的神又是十足的人，因为他如果不变成人的话，我们他就不能够带着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神是不能死的，只有人才能死啊。所以他变成人，而且他变成人才能够把上帝具体的彰显在我们人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二个有限。但是一个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哈，一个无穷大里面拿出来两个有限，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还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第三个，高高在上的父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以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以罪人的身份在那里跟神讲， 哎呀，我应该是跟你是在一起的，我就是你嘛。但是在那一刻，他却是担当了所有人的罪，跟神分开了。所以三位一体，父子灵，都是神自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变成三个。你想想看哈，如果我们相信的神是无穷大，然后这个神呢又要替我们下地狱，要变成人要下地狱，然后这个神又要进到我们所有愿意跟从他的人里面去做生命的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我等一下还在讲呢啊！这个神一定是三个，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你有没有想想看，这个三位一体的奥秘啊，是我们基督教唯一的、独有的。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宗教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宗教是真的。三位一体的神真是太伟大的神，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好，我们要一个个来讲一下。第一，父神，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四个子音 YHWH， 你知道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母音的啊，发音叫做亚卫，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啊。那么这个我常常问我的犹太朋友，我们这个大学里面教书很多的 犹太人哈，问他，我说这个没有母音你怎么发音，你发亚卫，这不是伊娃？他说对啊，我们就发音就发亚卫啊。他说这个从来没有别种发音啊。对，后来他说我们还有子音的，你们中国人才了不起，你们子音都没有你怎么发音的。果然我们中国人完全就我们从生下来我就晓得这个字怎么发音的，对不对？只有这样子，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更了不起哈。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英文翻译英文叫 I am who I am， 中文的意思就是就是其所是，这个是就是 am 哈，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字啊带有无穷的意义，它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是。但是这个是啊却是有无穷大的意义，我们人没有办法把这个是里面的带的这个意义全部把它说出来的，没有办法。它是无限大的爱，无限大的能力，无限大的恩典，一切都是无限，它是这样子，非常正面的，很肯定的存在，无限的圣洁、公义、慈爱和能力。我们中文怎么翻呢？翻成自有、拥有，这个翻的也还不错。自有就是说他自己就有的，不是人家造的，就代表他的无穷大啊，他的这个第一位啊。然后拥有是他 everlasting， 就是说永远存在的。事实上自有、拥有还不能够完全描写我们神的本性啊，所以他是无始无终，永远也是独一的真神。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哈。其实对神的描写，对神的了解啊，是不是真的是我们有限的人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语言来描写清楚的。第二个，耶稣，耶稣这个字原意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么耶和华就是就是其所是，那么人是怎么呢？人刚好相反，如果上帝是是的话，人就不是。最糟糕的，我们自以为是啊，我们很骄傲，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的啊。我等一下再告诉各位我怎么样骄傲法，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其实是不是。那么耶和华拯救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把人的不是变成神的是。哇，这何等的困难。所以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这是一个神要进到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来做改造工作的，而且是要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我们刚才不是说了，我们人是充满了罪恶的，上帝是绝对的圣洁，怎么能到我们的罪恶里面来？
所以他一第一步呢，就要先解决我们罪恶的终结的结局，就是那个罪的公价。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十字架，先解决掉罪的公价的问题。但这只是第一步啊，你从来千万不要以为你信耶稣啊已经买了一个天堂的门票，你将来一定可以去天堂，是不错，你信耶稣是可以到天堂。但是我告诉你，这只是你信仰的第一步而已，还有更好的在等着你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的工作叫做成圣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神是个灵，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了以后，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做的这个舍命流血进地狱的下地狱的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面就有功效了。这个时候圣灵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阻碍的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潜移默化改造的工作。这个成圣的工作乃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不是一天两天就做得到，是一个渐进的慢慢做出来的事情。而且圣灵内住这件事情是只有我们基督教才有的。我曾经向一个回教徒传福音，他第一他说上帝变成一个人，这是 impossible， 他说不可能的事情。我就跟他讲，我如果上帝愿意要这样子做，为什么不能呢？然后他第二件事情他跟我讲，他说他不能接受我们基督教的是什么，他说上帝要进到我们里面来住 impossible， 他认为我们里面太多的罪。我说假如第一步是 possible 能够成的话，上帝因为我们信上帝，上帝已经把我们的罪的代价已经付了以后，第二步就完全是 possible， 但必须你要同意，你要上帝尊重你，上帝是一个绅士，是一个君子，他不会强迫的进来的，你必须要愿意啊！你愿意以后上帝进来，上帝要改变你。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保惠师。哎呀，这个字啊也是，你知道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字我们连从佛经里面找个字都找不到的，因为佛教没这回事，在可兰经里面也找不到的，因为可兰经也没有这回事，这个只有圣经里面才有这个字，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把它勉强翻成保惠师。圣灵叫保惠师什么意思呢？这个保惠师的意思啊，就是说他随时随地跟我们同在，他安慰我们，督促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在我们里面有个妈妈天天的爱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慢慢慢慢的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啊，上帝要改变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人，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就是信仰我们基督教最宝贵的地方。除了我们永恒的归宿得到解决以外，我们今天跟着上帝走，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有希望，越走越有喜乐，在主里才有真正的满足啊。为什么那些忧郁症的人有许多不需要吃药他就能够不药而愈？为什么他信了耶稣他就能够改变他的生命，这个病就好了？为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在上帝的身上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以前我刚刚不是说吗，忧郁症都是因为有一个很想要的东西要不到，当我们信了上帝以后，那个最想要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想要的最想要的东西了。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人生观，那个以前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今天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很勉强很自然的改变，有一天忽然发现，诶，怎么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困扰我了，这件事情怎么搞的已经不再变成我的拦阻了。以前我很恨一个人，
一想到那个人就心里面就难过的像针扎一样。哎，怎么有一天我这种针扎的感觉，这种难受的感觉什么时候怎么就不见了？看到这个人也不会再难过了，太奇怪了。这个都是上帝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改造的工作，他要改变一个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以前到教会去常常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我还记得有一次先讲另外一事好了。这个那个时候我在这个田纳西大学，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拿到 tenure 的副教授。我到教会里面去不是要去听福音的哈，我是陪我太太的。我太太那个时候常去教会，我就陪她去。那这个教会里面跟人家争啊辩啊，劝人家不要信耶稣。我那时候记得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小小的查经班分成两个组。一组是这个信徒装备组，造就组，是基督徒去的。另外一组呢就是慕道朋友去，叫慕道班。有的时候这个慕道朋友来的很少，就我一个。那老师是谁呢？老师是我们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要跟老师传福音啊，很困难啊。一个小时下来啊，我讲的比他多多了。我就劝他，我说你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你好不容易从台湾到这里来留学，还不好好的去念书，哪把你的学位读到，这是干什么啊？很有挫折感啊他。后来我信耶稣了以后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回台湾了啊，有人打长途电话告诉他，他在电话里面就一直哭啊，一直哭。你知道我们呢，关心的人信耶稣以后，我们真会哭啊。这个你知道，一个灵魂从永远的沉沦当中到得救，天上面的天使天君欢喜快乐开 party 大大的庆祝啊，我们会哭的。但我相信这位弟兄哭啊，还是上帝总算给他出了一口气了。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有一次我还记得有一个老牧师叫王志老牧师，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还记得他的哈。他说你还记得他哈，他是王载牧师的弟弟。那个时候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他已经80岁，上讲台要人家扶上去的哈。那么讲完了以后他就呼召要人家信耶稣，我当然不信，我坐在后面叫人低头祷告，我也不低头。他祷告一半的时候偶尔头一抬起来，眼睛一睁，看到一堆眼睛瞪着他，就是我。好了，这个讲到完了以后呢，大家吃点心啊，我也吃点心。回头一看，哎，他就坐我旁边。他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说没有感动吧，意思说讲的不够好啊，没感动我。他说你是学生吗？我说不是，我是在这里教书的。啊，他说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我是的。他老人家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讲得好，声音好大。我想这个人真没这么没礼貌啊！看他这个眼年纪这么大，也不好跟他争，我就走开了啊，这口气咽下去了。好，谈话短说，一下转眼呢，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我信了耶稣，后来到匹兹堡。我到了匹兹堡以后啊，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每一年8月份的时候啊，新生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去接飞机啊，都登记好啊，哪一班哪一班飞机你去接哪一个人。那我那一年呢，我也登记了，去接飞机了。我记得很清楚啊，第一件事情要车胎要打气啊，因为什么？他们那两个行李重得不得了啊，简直是啊。好，去接，哎，我告要接的人接到了，就同一班飞机啊，还有另外一个人没人接。我问他，我说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哦，那个是在匹兹堡的南边的一个城市哈，而飞机场是在这两个城市中间。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到匹兹堡要往北走，到摩根塔姆去要往南走，刚好相反方向。我说
你这个没有人接怎么办？他说我想坐一个 bus 去。我说没有 bus 啊。那怎么办呢？我说这样好了，大家都好累了，因为常从国内飞过来嘛，对不对？我说我们先去吃个饭休息一下。我说好不好，我们先送这位同学到摩根烫去，然后呢再回头再送另外一个同学到匹兹堡去。好，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吃了饭，然后我们就上路，然后我用手机啊就给摩根烫的那个牧师啊打个电话，我说牧师啊，你的生意来啦。牧师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嘛，对不对啊？牧师好好好，你这个你到过我们教会，你知道记得我们教会在哪里，你把他送到我们教会来，我等你。哎，果然我们把他送到去叫那个牧师，你在那里，这都不是我要讲的。我在去摩根烫的路上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他忽然发现我是个教授，他就问了，他说请问黄教授啊，你是一个大教授呢还是一个一般的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的啊，什么叫大教授啊？他说大教授啊就是博导，就是可以带博士生的啊，然后呢有很多的课题啊研究啊，然后有一个大摊子啊，一个大实验室这样。我说照你这样讲，我大概是一个大教授吧。他说哇，他说在我们国内啊绝对不会有大教授到车站去接学生的，不可能有这个事情的。你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我这个教授在20年前神的仆人曾经跟我说过，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上帝的恩典太大，改变我太多了。我这个教授，骄傲的教授，不但愿意到车站飞机场去接人，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夫妻两个人接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啊、他已经在网上面已经联系好一个 apartment， 就是一个公寓哈、啊，他可以直接住进去的。结果我们把他带到那个公寓去，一打开一看，哇，里面臭得不得了，前面搬的那个人搬走了，没有清了、啊、又脏又臭，这怎么办呢、啊？后来我就想，那没办法了，我就出去买了一些清洁剂，买了手套，我跟我太太还有他三个人呢，就在擦地板，我太太擦厨房，我就去清扫厕所洗马桶，臭得不得了，忙得非常的累。好不容易差不多快到半夜了，我们两个告辞出来，我们开车回家，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后悔吗？我太太说我不后悔。我太太说你呢？我说我也不后悔。我估计两个人唱的圣诗啊，高高兴兴的回去。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被上帝改变了以后啊，你可能要扫马桶啊，清扫马桶啊，你愿意吗？我愿意。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要改变你。我不敢说我现在是一个谦卑的人，神在我身上面的工作还没有完，他会不断的改变改变改变，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他。而且我们可以啊，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有人说是那个人也是基督徒，我才不当基督徒的。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有哦。我的回答是什么？你假如真正的观察这个人啊，你他现在不好，我恭喜你，你比他好，所以你的起步点比他高。但是你要知道，他如果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的话，上帝应该改变他了。他现在虽然不好，他以前更坏啊。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在台湾有一个小偷，不晓得为什么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当然不能再偷了，神的面前发誓就不再偷了。但身无一技之长，怎么办呢？那个带他信主的那个耶稣那个牧师啊，就养在他家里。过了几个月以后，他想这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够住在人家寄人篱下？所以写一封信谢谢那个牧师，所以他自己出去打天下。就因为身无一技之长啊，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做了几天就被人家辞掉了，所以他后来真是山穷水尽，饿肚子啊。
走过一个包子馒头店，那个包子背得像山一样的，他顺手就偷了人家两个包子吃下去，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我已经在上帝面前起誓不偷了吗？怎么又偷了呢？我一定没有得救。他跑去再去找牧师，他说牧师我没有得救。牧师说，弟兄啊，你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我知道你是一个小偷，你偷很多的东西，偷人家很贵重的这个金刚钻，偷人家很贵重很贵重值钱的东西，你心里面什么感觉啊？他想想看，那个就是钱偷的不够啊。他说你看，你以前偷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这种罪恶感，今天你偷人家小小的两个包子，你看你难过成这个样子。弟兄啊，你不但得救了，你有得救的确据，上帝已经在改变你了。来，我们跪下来一起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啊，这个没有完啊。然后牧师就带着这位弟兄到那个包子店去还那个包子店老板的钱。那个包子店老板啊，那个包子堆得像山一样，少两个包子哪里知道啊，大吃惊，是从来没有人来还偷了包子还还钱的。你想想看啊，假如这位弟兄当时在偷人家包子的时候，在街对面假如有一个人看到，诶，这个人我上个礼拜到教堂去做礼拜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做礼拜啊，这样的人也是基督徒，我才不当基督徒呢。各位弟兄姐妹们，照你的本相，你现在可能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陷在罪里面的人。我曾经带人家要信耶稣，他说我现在啊这个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他说我在中国做生意啊难免要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不要紧，你先信耶稣，你诚心相信上帝有一天要改变你，你继续做你的生意，你继续走你的后门送贿赂，当你有一天呢、啊，你就忽然间上帝光照你，你就晓得这个事情不能做了，因为上帝要改变你。有人说我是党员，我还要回去，不要紧，你信耶稣，你虽然不能够公开说信耶稣，你就当一个秘密的基督徒，你在你的家里面敬拜上帝，这都不要紧，没有关系，很多难处的。圣经上面有一个人叫做乃曼，这个人呢、啊、是今天的叙利亚，以前叫做亚述这个帝国的元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人信了上帝以后啊，他有很大的改变，他本来已经走掉了，后来忽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情，他又回去见他带他信上帝的那个人，他说啊，我因为是亚述帝国的元帅，我的皇帝每一年要到那个偶像庙里面去拜这个偶像，我也要跟进去要拜的，我知道这件事情耶和华不喜悦，我怎么办？你猜带他信耶稣的这个上帝的这个先知啊，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如果是党员，我今天照样的跟你讲，你信了上帝以后，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怪你，你不能公开你的信仰，你不要紧，你自己在心里面敬拜上帝。你是一个抽烟的人，有人都说我抽烟，哎，等我戒烟再说了。你说抽烟的人能不能进天堂啊？我说可以，不但可以，很快就会去。对不起啊，跟你们开玩笑的啊，我这人是很喜欢开玩笑的哈、啊。对，不要紧，你有任何的不好的习惯，上帝都知道，上帝要改变你。你抽烟吗？你继续抽，不要紧。你有一天你就忽然间发现这个烟呢、啊、一点也不好抽，没有味道，你就自动就放弃。上帝会改变你的，你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接待你，神要改变你，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信了耶稣啊就好了，这只是第一步，那个底下面跟着来的这些事情呢，是不要你 自己要去做一个特别的表现呢，或者怎么样，你只要记住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属于神的人，你是神的儿女。你看嘛，圣灵在你身上做工，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改变，你愿意吗？我真是巴不得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你们来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人，上帝的恩典说不完的。我们只要愿意，只要你愿意走进这个恩典的第一步，上帝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大大的祝福你，赐给你意想不到的平安。不该有平安的时候你反而有平安，太奇怪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主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听见他自己从天上来的福音。我每次讲到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很激动，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不配的人。圣经上面有一个人叫保罗，他以前是反对所有信基督的人，结果他最后他自己信了耶稣以后，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也就是罪的王，但是上帝却改变了他。今天上帝也一样要改变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如果是一个诚心愿意接受上帝恩典的人，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希望你照你的本相打开你的心，你跟神讲，你说主啊，我谢谢你，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接纳我，你的圣灵会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你让我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平安，更加有喜乐。特别是如果你有忧郁症，今天神特别的呼召你，真正的大医生是我们的耶稣，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医治。上帝要医治你，上帝要改变你。神今天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作为你的救主，我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的把你的手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来，好吗？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上帝不强迫你，上帝耐心的等候你。上帝今天借着我这个没有用的传道人，我知道我自己左口笨舌，我自己还有很多的骄傲需要上帝的应付对付，但是上帝今天却让我这个他的仆人在这里做呼召的工作。我在这里很谦卑的能够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如果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的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等一下我会请吴牧师来给我们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做这样的决定？假如你是一个党员，你还没有预备好要做众人的面前做这样的决定的话，你可以不要举手，但是我很希望你等一下我们散会的时候你来找我或者找吴牧师，我们会带你做一个祷告，因为上帝是愿意听你的祷告的。好，我现在要向在座的基督徒要说几句话。你可能信主多年，你可能也进出教堂也有一段时间，但是你今天听的信息你觉得很感动，你愿意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谢谢神，你愿意把你自己今后这一生摆在神的手里，神在你的心里面圣灵做工，但是你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不勉强你，圣灵今天再一次感动你，你如果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你自己再摆在神的祭坛上面，我也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地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好，感谢主，举着就放下来，举着就放下来，举着就放下来，举着就放下来，感谢主，举着就放下来。还没来一位啊？好，这样子哈，不管是刚才你是从来没有信过耶稣，你是第一次，或者是你刚才已经是基督徒，但你愿意重新一次把你自己摆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整顿你的生命，来改变你的生命。神不勉强你，但你今天愿意，可不可以请你在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这两种人都站起来，好吗？站起来，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神不强迫你啊，但是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讲，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再一次的，或者是第一次，打开我的心，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让我一天比一天更像你。我愿意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把我的心打开来，感谢主。